现在很棒。
好，各位吉祥如意。
龙婆那话，马特问你，
想着说今天来讲法，
求你没考。
居士没什么人，因为最近有太多的跟出家人有关的新闻了，有些人已经不进寺庙了，有的地方也不供僧
了。
事实上出家人也是人，跟我们大家一样的很平常，只是来出家了。有的人出家是因为信仰，所以他们就会追求上进，但是有的人出家是把它当成职业，只是一种生存方式。有的出家是为了逃离那些刑事案件之类的。因此人是很各种各样的，说居士有烦恼习气，然后来出家的时候烦恼习气以后一起带到寺庙。事实上出家人如果很全心全意的话，不可能被女人骗的。佛陀已经为了保护出家人已经有了好几个保护的措施，
比如
不跟女人在单独的地方去见面。那如果没有单独的在一起，那怎么可能会犯错呢？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如果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如果这个别人听不到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比如像以前还没有现在这个时代的话，也就是聊天的时候没有旁边的人听到，因为现在透过手机透过 LINE 没有别人听得到，这个属于犯戒。出家人如果小心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就像龙坡的寺庙非常严格，出家人待的范围居士是不能进来的，是有围墙的，不让女人进到出家人的这个范围。钱方面佛陀也有保护的一些措施，出家人自己是不拿钱的，这分得很清楚。寺庙的钱和别人供养出家人的钱，这个是分得很清楚的。龙坡的寺庙是有两个护法居士专门做这个，一个是照顾寺庙的这个钱，只有龙坡和这个护法居士在照顾这块。假设要去拿钱支付的话，全部都要有证据，有一些数据票据的。另外一个是照顾出家人的那些护法居士，龙坡的寺庙的出家人是没有机会碰钱的，如果按照戒律来的话就会比较安全。那有问题的并不是戒律不好，是人不好，因为没有按照戒律来去做，所以才会出现问题。但是龙婆努力的在回避，然后不去触碰别的道场，自己去工作，跟别人不相关，没有关联。但现在这个时代别人喜欢拿龙婆来找借口，然后在那个 YouTube 里面去看，真的很可怕。哪个出家人如果一旦有问题，就会把龙婆的照片也放在里面，那个是为了吸引流量，
看来
那别人进去了就会骂，然后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照片拿进来，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只是为了流量。有的说哎，跟龙婆互动了，龙婆是这么说，龙婆是那么说的。哎呀，我们古人称之为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谁借口龙破的话，大家就是听一棒留一棒，现在这个时代不能相信的。龙破这么说，结果是那么写的，要选择选择只是听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部分。龙婆的这个工作的原则就是使龙婆不去跟别人相关，比如说龙婆不说到这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不说的。戒律也有呢，比如假设依然不是很明确，就像正在很有名的那个龙婆还不是很明确，我们就别说说这个是犯根本罪的戒，如果是出家人说的话，那个就是属于破戒。这个是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举责别人犯根本罪的这个戒，就是如果没有根据的去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自己不知道呢，如果我们去说的话，这个称之为这个也是属于破戒的行为。因此我们大家会看到龙婆不会说个人，因为戒律并没有让那么去做，而且那也不是自己的事情。对还是错呢？是警察的事情，是僧团的领导的事情，跟自己无关。我们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先要放下，别去爱，别去恨，就只是听而已，只是作为一个资料而已，作为一个信息。因此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观察，龙婆不会去干预别的寺庙。但是说到这个佛陀语录，佛陀的语录这个有说过，佛陀语录不是个人，那是属于原则。这个有一种法是关于佛教的损失，说在佛陀要灭绝的时候，曾经听过吗？这个文思修正，这个文学经典学注释，这个动手修毗婆舍那奢摩他，然后证就是证悟这个毗婆舍那奢摩他的这个成果，然后这个是修证就证悟道果，这个先会消失的是这个文思。我们就会看到现在这个时代的高僧大德，看起来真的纯净无染的高僧大德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修正的越来越少。龙婆大概在40年以前进寺庙参访的时候，高僧大德特别的多，每一位高僧大德看起来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庄严，但现在是非常少了，以至于居士说不知道去顶哪里的出家人了，然后顶你佛像也有问题，是哪个寺庙的呢？这个是佛像，这个证呢，谁证悟了谁没有证悟，这个是很难验证的，而且这个不停的越来越减少了，越来越少了，现在这个时代证悟道果的这个概率也越来越低了。
บ่อนทำลายพระมากที่สุด
นะค
ือมือถือ
伤害出家人最严重的那个实际上是手机
手机连没坏
这个伤害非常严重都不够烦恼习气那些受损的那些出家人去看嘛都是因为透过电话来联系女人所以现在那些真正抵达正悟每一层的这个纯净污染的每一层每一层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ปฏิบัตินะก็ย่อหย่อนลงไปเรื่อยๆ
修呢也越来越弱了
เนี่ยปริยัติปฏิบัติปฏิเวท
这个修正
ปริยัติ
这个文思
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ยู่บ้าง
文思依然还有一些学习
ปฏิบัติเนี่ยหย่อนลงไปเยอะ
这个修这一块已经是弱了很多了
มันส่งทาง
那个修行了之后路是正是直的吗能减少烦恼习气吗这个就很值得思考了
ไปนั่งสมาธิ
那些进到寺庙打坐修定问说真的能够断烦恼习气吗不太能够减少的有时候修行了之后烦恼习气比以前更强了这样是修错了这个就越来越衰弱了以前苏林龙坡在跟龙婆顿长老学法的那个时代所以那个那么修行是非常强大的包括居士居士很多人修行很认真的现在再去看呢已经没有
没有คนปฏิบัติเท่าไหร่ละ
ไม่有什么人修行
的อย่างมากก
็คนทําบุญ最多只是来做功德的人
那ปฏิเวทเริ่มหายไป
这个正呢越来越少了修呢也越来越只剩下文思了
ปริยัตินะ
文思
สิ่งที่เป็นหลักของเราก็คือพระไตรปิฎก
我们真正的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三藏经典
เหมือนอาถรรพ์เหมือน
那个就像
คนที่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ลาย
นี่คือ努力的在消灭三藏经典的一直都有
ตอนหลวงพ่อเด็กๆนะ
หลวงพ่อ小时候
พระผู้ใหญ่องค์นึงนะ
有一位大的高僧大德出来说
了พระไตรปิฎกเนี่ยควรจะตัด
说这个三藏经典应该把阿毗达摩删掉那个没有必要
ตัดพระอภิธรรมทิ้งก็เลย
把阿毗达摩删掉只剩下金藏跟律藏
พอมาถึงวันนี้มั้ย
一旦拿到现在看到了吗
ตัดพระสูตรทิ้งละ
又把金藏要删掉了只剩下这个佛陀语录
พระสูตรจำนวนมากให้เอาทิ้งไป
非常多的经藏就会被删掉了
เราวินัยลดลงเหลือ150
这个戒律把它减少只剩下150条
พุทธวจนะพูดถึง
佛陀语录说到
วินัย150ข้อ
这个150条戒律来诵戒
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แปลบาลีผิดนะ
那个是翻译巴利文翻译错了龙婆不知道巴利文那些说的人也不知道巴利文这个仅仅就是这个翻译从巴利文翻译过来的文字这个翻译错了这个巴育尊者他巴利文是非常厉害的他说这个地方翻译错了经藏里面说到150条有比那个更多150条是属于佛陀说的也许是刚刚早期的阶段说或者是中期的时候说的但是那之后呢他就有不停的在增加戒律因此不仅仅只是那些如果读同时读下戒律的话包括后面要删掉的15条佛陀专门有如果去读三藏经典全部读全的话就必须要念227条戒这个戒律要删除这个经藏也要删除阿毗达摩已经删掉了那还剩下什么剩下佛陀语录事实上在三藏经典里面既有佛陀语录也有那些长老长老尼的教导
แสดง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ทวดาของฤาษีของอะไรเนี่ย
还有天神的开示还有包括还有鬼的教导都有呢
เปรต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ทุกข
์这些鬼因为他很苦然后说出来的是法
มี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
์有一位高僧大德
เข้าไปกราบ
หลวงพ่อ曾经去顶礼也就是龙婆 马哈皮恩长老，这位他是巴利文九级毕业，他是阿伽曼尊者的弟子，他是三藏经典是非常棒的，而且实修也非常棒，他能够背的三藏经典，那他说三藏经典的每一本都是在教导实修。这些真的知道的人，他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修行，这个也是修行，而不是这个直接把它删掉。龙婆来说到佛陀语录，并不是在跟个人在对抗，而是说如果这样随心所欲的去做的话，时间不久佛教就会彻底的灭绝，就会彻底的消失，就会彻底的消失。佛陀教导的那些佛陀语录是不是对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佛陀真正说的佛陀的语录肯定是对的，但是大家把它来分享呢，是不是对的不一定，因为翻译巴利文翻译的不对。这个翻译，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这个真正的翻译是属于这个经典注释，这个经典注释的那个层次的，那个是比出家人有老婆对佛教损伤的更严重，因为他会不停的这个传承下去的。有的人说从这位开始你们听法了获益了，那个没有什么奇怪的，获益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有听，他即便只是选择了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如果只要是正确的依然也可以获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部分获利，然后我们去看不起或者是伤害别的部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获益了，这个地方对了，那就类似于北方的人，他们到了时间呢就会去烧，烧那个森林，为什么要烧，烧那些森林，烧那些，因为一旦下雨，然后这个蘑菇就会长起来，它其实等于是这个消灭了这个三藏经典书，认为是获了一点点利益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因此要努力的要学习，那些消灭佛教的人并不是外面的人，其实是我们佛教内部的人。我们大家必须要做的是戒定慧，他们又来教了，说戒持不了就不用持了，哎呀，这个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离谱了，别相信，戒必须持，如果我们的戒坏掉了，全都坏掉了，既包括事件包括法门全都坏掉。在一月初也有一个教法的人来去找龙婆，龙婆就说你要教法呀，如果教的对的那就随喜功德，但是教的必须要对，如果教错了就必须纠正，如果不纠正那个恶业就很重的。他就说他正在被投诉，正在被告状，你怕什么，如果你有好的戒，如果有好的法，戒会保护我们。龙婆举自己的一个例子给他听，在十二年以前龙婆被大家攻击，但是没有，为什么，没什么，因为戒会保护自己，就告诉他说戒必须持，如果不持戒那自己是没办法出来的，因为这个只要不持戒最后就会受损。大家修行啊，必须要用心好好的持戒，别人不持戒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们持五戒，五条戒就可以了，对于居士五条戒就可以了。五条戒能记得住吗？谁记不住的举手，老实一点，诚实一点，有吗？没有。随喜功德，
แล้วใครทำได้บ้าง
那谁做得到的
ครบ5ข้อ
能做得到5条的有吗给举手给龙婆看一下
มีประพลายอนุโมทนาใครได้
4
ข้อ
功德谁获得4条的这个第4条可以放下
ชัดเยอะละ
这个比较多一点了
ข้อฆ่าสัตว์
这个杀生大概这个还有可能有但是杀人的应该不太有
ถ้าเรามีศีล
如果我们有五条戒
มันก็เต็มมันก็อิ่มอ่ะ
那就是满的那就是饱的
ยังดีเหลือ4ข้อ
戒如果有一条受损那还剩下四条呢
ถ้ารักษา
如果持好好的持
ข้อ5ไว้รักษาให้ดี
好好的持第五条第五条那个会是这个伤害觉性这个喝酒这个吸毒之类的那觉性不好那就会其他的四条就会破掉了但是佛陀开始说要去观察人那些破第四条戒的人撒谎的人要想不同时不犯别的错的人不存在因此我们大家刚才很多人举手说第四条戒有缺失要好好的用心的持守因为佛陀开始说如果第四条戒不好能够骗得了人这个犯错破别的戒的概率就很高这个撒谎的人为什么是火不知道但就会撒焚烧别人也会焚烧自己戒如果我们持续的去持守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心满意足这个分享过好几次了在佛陀的时代他很伤心同时代的人全部都证悟道果证悟阿罗汉阿拉罕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证悟他特别的伤心觉得说继续活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只是白白的去吃别人的食物没什么意义他就回去躺在靠着这个疗房歌文之境但是还没有死还没有死他想说、哎、我出家了我获得了什么真的什么也没有得到吗只是因为想到没有证悟道果后来想到说自己从出家以后有得到的戒他的戒从来没有缺失
他
本人呢也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缺失一起的出家人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缺失佛陀也从来没有批评过他说他破过戒一旦他想到说他的戒好他的心很饱满愉悦然后禅定升起了一旦心有了禅定了然后就去审视正在要死去的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身体是一堆苦的聚合它要消失要灭绝要离散了不是我不是我的他去审视这个身体安住也有禅定这个禅定是源自于回想到自己的戒然后审视身体他就最后在那个时候就证悟阿罗汉然后圆寂涅槃这个就是这个戒的这个好处是很大的这个戒然后如果我们还抵达不了这个涅槃至少会去到善道然后戒呢会让我们发财这是巴利文里面有看感觉到吗那些有戒的这个出家人别人会一直拿东西来供养他龙婆在寺庙的时候那些拿钵这个袈裟然后东西拿来供养的每一天都有这个龙婆拿去结缘并没有去出售去给那些穷的寺庙去结缘那有戒了之后会真的有钱财会有财富那个龙婆的一位高僧大德是龙婆帖长老他分享说他是出家很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行脚森林道场里面行脚的时候他有力气吃但是没有吃的东西因为在森林里面他修行觉得满意了之后就出来待在一个寺庙固定下来很多居士来亲近他每一天 都会把东西拿来供养他吃。他说真的有吃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已经吃不了了，因为身体已经老了，老人吃什么东西吃不了太多了。这个戒会让会产生这个财产，这个对出家人你看得很清楚的，不需要骗谁的，不需要出售开光的物品，不需要什么浇洒净洒这种这个开光的圣水。还有一个就是有戒了之后呢会可以导向抵达涅槃，如果没有戒是抵达不了涅槃的。为什么没有戒抵达不了涅槃呢？去不了涅槃呢？因为没有禅定，开发不了智慧。一旦开发不了智慧，那就放下对于蕴界的执着抓取，放不下就涅槃不了。它是有因有果的，这个它是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我们能涅槃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名色身心的真相，它是无常苦无我的，看直到能够放下，不再执着。一旦我们放下这个对于名色身心的执着抓取，欲望就再也没有了，没有想要了，这个欲望彻底的止息了，灭绝了，那个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欲，欲望止息，欲望止息心就不散乱不挣扎，这个就没有造作，不是没有念头，有念头，但是心没有迷失在所有的造作里面。这个看到名色身心的真相，之所以能看到名色的真相，那个称之为有智慧。什么东西会让智慧升起？这个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这个是真正的分水岭。以龙坡的观察，那些有正定的人是特别特别少的，那些打坐打坐的人那只是就那样打坐而已，一类人变成了外道隐士的这个禅定，会有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有神通。另外一类这个打坐的很苦闷，因此那些并不是正定。如果打坐的是很苦闷，心是不善的，那个并不是善的。因此龙坡教那么努力的教，其实就是打基础，这个打基础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升起镇定，让心里宁静依然不够。这个镇定并不是指宁静，镇定是指心安住的状态，安住，而且是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安住。如果还有刻意的话，就依然掺杂着贪，依然并不是真正的纯净无染。
龙婆看到
龙婆看到说这个是最难的点。以前龙婆早期出来讲法的时候就不停的说，哎呀修行啊，它简单它简单它简单，一直这么说，因为自己觉得说它简单。但是一旦来看所有的居士
们，
为什么难呢？去观察说难呢，是因为没有镇定。有的人戒也在持，但是并没有学无上心学，也就是没有产生镇定，想获得镇定必须要学到无上心学，要学习心。一旦龙坡说到心心心，后面谁都去教观心，有地方教了之后教的老师也发疯了，学生也这个疯了，因为教教错了，不停的在紧盯心，这个苦闷最后就会发疯。一定要会观，要会观，这个是很难的。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心，直到能够安住，我们就会看到运分离开。我们不需要分离运，因为事实上运它本身已经是分离的了，它称之为运。运是指部分，那个组合成我们的我的那个部分有五个部分，称之为五运，它本身是分离开的。但是我们错误的界定说他们聚合在一起，看到它聚合变成一个整体， 这个称之为集团，这个聚合变成一个团，我们界定它，然后界定整个团，那个团一个集团就会以为有我，在想的时候以后这是我，然后就升起见解，然后相信说我真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我们就看到运分散开，色是色，受也是苦乐的感觉，属于受的部分。想运记忆界定呢，是属于这个想运的部分。行运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这是另外一个部分，是属于行运。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心，那称之为四运。四运其实就是这个感知所缘，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其实那个就是心，其实是一回事。但是执行的职责，这个职责称之为心，执行这个职责称之为四运，执行这个职责称之为意。这个心意识是一回事，那个他们可以相互代替的。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训练，怎么做？心可以安住起来，不需要分离运，运会分离，自行分离。一旦运能够分离开，我们就看到每一个运，每个运不是我。每个运全部都在四行三法也没有个这个实体。不停的去观察，不停的去觉知，因此心必须安住。如果心安住，没安住，智慧不会升起。因为镇定，也就是心安住的状态，是升起智慧的境界。就是这个，
让
导致 无法证悟道果，这个持戒了很久，打坐精行，每一天打坐精行，为什么没有证悟呢？因为心没有品质，心没有真的安住。怎么做心才能够安住？这个好好的记住，去修业处什么都行，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一个业处，然后去知道自己的心不是紧盯，不是拼命的死死的紧盯。比如我们修业处，这个西佛呼陀，如果我们的心跳进去紧盯呼吸，要及时的意识到这个西佛呼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呢，要及时的意识到，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但是并不是去盯着心，去守着心，目不转睛的盯着看的话，就会很苦闷，甚至会发疯。那些修行发疯，号称观心观心的发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在寺庙里面没有，龙坡的寺庙没有，因为龙坡是有次第的教的，要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行为反应。比如这个西佛呼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忘了业处了，及时的意识到西佛呼陀，心跳进去紧盯呼吸了，及时的意识到。有的人喜欢精行，就去精行，精行不要苦闷的精行，有的人精行实时的去精行，必须要走这个姿势才对，必须走那个姿势才是对的。我们的父母教我们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只是说带着觉知去走。所谓这个精行的意思是指往前走迈步，并没有怎么迈步。他说如果有一个是瘸脚的，那个怎么可能会像正常人那么去走呢？有的人只有一根一条腿，另外一条是拐棍，能进行吗？也能进行，就去往前走，你往前走，带着觉知往前走。因此我们进行的时候，重点并不在于姿势，不过姿势也有它的好处，比如我们进行很随便的去走，那心就会很散乱。那大部分走的时候都会这么去走，这是在提醒自己，哎，要跟自己在一起了。但是如果这样子呢？这样子那就不对了。就只是这样啊，就提醒自己，来觉知，别让身体消失，看着身体在走，去看着身体走。 有的人会反驳了，把手放在这里好，还是放在后面好？有的人是这么放的，有的人是这么进行的。没有哪个姿势比哪个姿势更好。如果带着决心去走，没都好用。去走，去训练觉知。最重要的是在于要有决心。比如我们进行。
ไปช้อปปิ้ง
เ
ดินในศูนย์การค้าเนี่ย
ใจสร้างฐานในจบ
ใจวิ่งเข้าไปใน
然后走的时候心跑跑到那个包那里去了价格很贵想得到心跑过去了及时的意识到这个是修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跑过去了去找新的手机了刚刚出的新一代的手机想得到这个想到那个心跑跑跑去及时的知道跑来跑去跑过去看说哎，这个女人真漂亮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个地方是我有点难这个称之为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我们要想能做得到除非我们做固定形式练习先做得很好无缘无故不做固定形式练习直接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那是不行的这个决心的力量正念的力量不够看什么东西就会彻底的迷失了因此必须要安排时间出来每一天必须要做固定形式练习但是修什么业处都可以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观腹部升降也可以观腹部升降然后心跳进去紧盯腹部要及时的意识到观这个升降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呢要及时的知道观腹部升降的时候有的人
哎
呀他太累了想回家了那要及时的知道要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和及时的知道新的紧盯就知道这两个就够了这个是属于龙婆修行了之后抓住里面的这个诀窍这个重点那并不太难去修自己所擅长的业处看到吗龙婆并没有说必须要像龙婆那么去修龙婆开始是这个西佛呼陀然后心跑开了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起来在小时候打坐很多从七岁开始打坐这个打坐直到呼吸停止变成光明就在前面出现光明然后心跑到光明里面那个时候没有及时的意识到没有及时的识破它这个跑到光明的一瞬间想知道想看见什么心就会出去看见想到天堂的一瞬间心就会去到天堂了它比火箭更快想到什么心就去到那里了那并不是好事因为那个地方自己没有决心了心已经跑去玩了后面不要了心跑去天堂去游玩去看天神如果看能看到天神那就可能看到鬼就能看到地狱龙婆是害怕鬼的人那时候小时候很小就不要了从现在开始自己不跟着光跑了因此常相升起的时候光明常相升起这个是变作相和取相升起的时候这个心跳进去的时候及时的知道心就没有跑心就安住起来升起了喜升起乐心跑到又跑到喜里面去了再及时的知道心依然还在跑喜灭掉只剩下乐会看到心又会跑到乐里面乐灭掉心安住心安住起来心就会就不停地逆流进来不停地逆流进来找真正的心有一天十岁的时候邻居家发生火灾吓一跳吓一跳跑去找父亲第一步还找惊吓第二步依然惊吓第三步的时候决心回过头来看到惊吓那个是惊吓彻底的断裂然后心安住独立凸显没有惊吓了那个时候也觉得这个境界很奇怪但是太小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价值
那要被拆被有没变
然后不知道把它怎么拿来用那个时候已经获得安住的心如果有高僧大德就可以继续教依然心安住了去开发智慧那个时候没有高僧大德龙婆尼尊者已经圆寂了不知道去找哪里的高僧大德因为很小这个大人不带就去不了没有高僧大德不知道继续怎么做就一直在那个原地踏步心只是在心安住的这个程度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这个程度所以现在每一天修禅定都到这个地方直到最后他自动自发到了这个程度因此龙婆的心呢就是这个有的高僧大德称龙婆的这个智元素很强大因为必须训练心一跑马上一做到一跑马上知道不放让他跑迷失彻底的迷失一旦见到龙婆顿长老龙婆顿长老教导开发智慧所以才不难就不难看到心一直能看到心工作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迷失去看画面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迷失去听声音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迷失去闻气味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一会变成智者一会迷失去看感知味道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去想者就看到不停的交替生灭这用的时间不多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生灭生灭生灭用开发智慧用的时间不多是因为这个镇定的力量很强回过头来看一起修行的同修哎，为什么修行那么难因为心没有镇定打坐也是很苦闷苦闷的心是掺杂着嗔的那个称之为嗔根心那个是属于不善心有的人心不苦闷有快乐看这看那很享受那个是心有贪或者是这个心在长乱但是没有看到心被贪嗔痴掺杂那依然并不是有品质的心是无法拿来开发智慧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心先要有质量要有品质后面呢龙婆教这个原则教了很多了所以我们大家必须牢牢记住这个原则要去修我们所擅长的某一个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离开业处了要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业处要及时的意识到不需要纠正就只是觉知不停的紧随着去观心迷失去想一旦我们知道的瞬间迷失想结果灭掉安住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只是升起一瞬间我们并不是透过龙婆所走的那条路走过来那个称之为修走禅定那条路我们大家用的是以智慧来带领的现在这个时代要想走这个以禅定以你智慧的路是很难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的禅定是很短的很短禅定短那有一个那个就是这个刹那定真的是短只是一瞬间的禅定而已它源自于我们有觉心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跑的一瞬间马上意识觉知到心就会安住心跳进去紧盯知道紧盯不需要纠正但是这个有时候紧盯的觉知到紧盯它并没有松脱出来必须要进一步的看更深一层什么是在紧盯的背后是欲望在背后在我们想到修行的时候我们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想修行想证悟道果涅槃这个充满了想要一旦有想要什么时候想要升起紧盯就立马产生紧盯也是属于有的一种是修行人被卡住的那个一种有这个欲望是创造有的人只要我们还修修行只要还是在欲望的这个控制下面修行就会永远创造这个有也就是修行的这个状态去紧盯然后只是白白的浪费时间白白的让自己受苦根本不好用你只要去及时的知道是吧心迷失去想及时的知道的瞬间心就会自行的安住就会自然觉知 心去紧盯，有的人紧盯知道紧盯，那心就会不紧盯了，就会安住。有的人紧盯他停止不了，黏着于紧盯，一要更深一层知道这个紧盯的背后是想要，每一次想要休息每次都紧盯，如果知道想要的这一点，不想要就会自然不紧盯了。这一点纠正会有一点难的，纠正紧盯会比纠定走神会更难。你事实上呢，并不仅仅只是知道心迷失，及时的知道了升起这个心安住。如果我们知道观境界，任何境界都行，只要我们是正确的，而且能够觉知到当下的境界，心永远都会安住，每次都永远会安住的。在我们觉醒能够觉知境界，但是这个会有点难理解。高僧大德一般不太说到这一点，就是说走神的知道，走神的知道。事实上生气知道生气，生气灭掉的瞬间心就安住了。贪知道贪，一旦知道的瞬间心就安住了。至于迷失，那个心是有痴迷失，然后知道迷失的瞬间心也会安住。因此及时的知道观境界，尤其是烦恼习气的这个境界，知道的瞬间心就会立马安住，每一个都会安住。但是哪个烦恼现起最频繁？迷失。迷失什么是现起最频繁的？迷失去想。因此大部分高僧大德所以才会教我们要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去想，修业处了之后，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迷失去想了，知道。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真正的分水岭。那些没有证悟道果，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品质。说，哎呀，说听法或这段法获得了很多的利益，那个只是思维分析了之后舒服，是觉得说啊，以为说自己明白了解佛教了。龙婆教中国人，在寺庙的中国人，寺庙的这个中国人，他们来一整年都有人来学。中国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想，教法多少都会去想，然后就不停的去记，然后还教了是就很难了。龙婆就会说，龙婆教教三条观心的三个原则。第一条，在观之前呢，观之前别提前守着看，要让感觉心升起了再去知道。第二条，在观的过程之中别跳进去观，心别跳进去，就只是觉知有距离的旁观，而且不要呵护，不要刻意的呵护那个保持距离。第三条原则，一旦觉知了之后，满意要及时的知道，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龙婆说这个短的这三个原则，就好像这个真正的这个秘籍没有几页的，没有几条的，这是真正秘籍。但如果知道整个这个秘籍，就会明白整个的那个吗？不可能明白的，必须要去练习。龙婆说的这三个原则，如果说现在大概明白原则了，要去进行，要做到至少一天要达三个小时，这个已经是很少了。高僧大德真正的实修的高僧大德，他们是日日夜进行的，他听到说龙婆让大家去进行三个小时，他就可能会偷偷的有点笑，就会是真的笑、哎、只是这样那也好过于这个做不到。但是龙婆只是求三个小时而已，不需要那个拿钱来供养龙婆，龙婆不需要花钱买东西的，用不了钱，那就拿修行来供养，那用心去修行去精行。如果还走得动的话，有的人老了走不动的，那就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去走，如果真的走不了，那就带着觉知去做，心跑去想，知道心来紧盯，及时的知道，不放让心彻底的迷失。但是建议一坚持，为什么？因为源自于精行产生的禅定是属于最强大的禅定。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精行，直到我们心能够安住，这个安住的心就会很强大， 就会稳定，而不是接触一点就会彻底的迷失了。这么打坐，只是一旦睁开眼睛看到美女，心就会跑过去，冲过去了，就很容易掉出去了。所以才会强调说要去精行，要忍耐。早期的时候也会有人来抱怨，哎呀，我精行不了，我怎么办呢？龙婆就回答，带着慈悲回答，你每一天去精行最后就行的，每一天去做最后就会自然就能做得到了，能走就先去走。有的人年纪大了，他能精行六个小时呢，因为他是慢慢的去累积的。事实上并不在于时间，只是说我们精行了最后去心跑了，知道心紧盯了，知道心就会有力量，心就会安住。如果去打坐很快就去做梦，然后做打坐去睡着了，根本就不行了。所以才会说要去精行，去不停的精行，带着觉知去精行，走了之后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去紧盯身体的及时的知道。说我们训练精行了之后有决心，那个是在训练秘诀，那三个原则是经典的这个秘籍，那个是在动手训练实修了，这个这一招。一旦这么说的瞬间，中国人就明白了，因为他们曾经读过那些功夫的那些书。谁曾经读过这些武功的书籍有吗？举手看一下。谁认识这个郭建？有，同样有很多，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练在坎皮，没错，个开我牌，练坎皮。
因此，只是学这些经典武功秘籍，跟谁去打都会输，都会输的。那个看了这个武功秘籍了，必须要去实修去练习。实修练习的方式就是进行了之后，迷心迷失，知道心紧盯，知道。有一个这个女的，然后她最开始呢让自己的老公来出家三个月，出家三个月，但是她依然不想还俗。他的这个女朋友就会很痛苦，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进行，但进行来进行去的，心安住，一旦心安住，看到运分离开，看到每一个运不是我，然后就这是剩下一丁点，还有一点感觉，心是我，算去修行，你修对了，唉。我不想让那个师父还俗了，他最开始害怕那个他的老公不还俗，但现在呢不想让他还俗了。这个因为还俗了之后，就是带去这里吃那里喝的玩的。龙婆就告诉那个他的老公说，哎呀，说你的那个他想让你继续这个出家，他的这个脸色都变了，脸色变了两三天，后来这个心情平复下来了，还能休息，那现在又进步了。凡夫的这个心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颠来倒去的，因此一定要忍耐。那个女居士她告诉龙婆说，她听到这三个原则听了十年了，十几年了，以为说明白了，但是来精行了才知道说从来没有明白过。第一条，要让境界升起了之后才知道，在观心的时候一直盯着等着看说什么时候升起，然后以为说明白了，一旦看到境界了跳进去，每次都是紧盯的，以为说明白第一条原则了，然后这个是以为是没有得失心在旁观，现在才意识到说在每次看镜子的时候心就会直接扑进去了。为什么意识到看到镜子的时候心喜欢跑进去紧盯所缘呢？是因为曾经训练过镇定，认识心安住，心安住的状态和心跑来跑去的状态。因此一旦看到这样的境界，比如说看到生气，心就会跑到生气那个地方， 就看到了，
就
明白第一条原则，用了十几年明白第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去进行三个小时，是不可能有明白的一天。以为是明白，但是不明白的，因为没有看到事实。心跑到所缘里面去，如果没有看到过，是不明白的。不明白第二条原则的，在观境界的时候，别跳进去紧盯。第三个原则是，一旦知道境界了之后，有满意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也是很难理解的。一旦满意，就会想呵护；一旦不满意，就会想断了。那个不中立。龙婆才会说，必须要中立。中立也就是要摆脱了满意跟不满意。这三个原则并不是随便说的。那是属于龙婆从观心总结出来的真正的秘诀。这个修行是很浓的，这个修行，因为龙婆是从一起床到睡着之前，只是把工作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时间除外，最后总结出这三条。
听了
之后好像很容易，但是是不明白的。
要
去动手实修，去进行是最
好的。
源自于进行的禅定，就会很强大。这个是佛陀自己说的。因此我们能够进行就去进行，进行五十分钟累了，稍微休息一下，有力气了继续走。五十分钟呢，不需要数。只是算五十分钟，后面十分钟不用算了。不然的话就狡猾了。进行五分钟，休息五十五分钟，号称说进行一个小时了。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很狡猾，类似于我们的邻居，很狡猾。
没他们呢？
要去用功。
龙
婆也是这全力以赴的在鼓励大家，而且好的消息告诉就是，大家现在修行很好的人非常多，能看到境界，能看到运分离开，运本身是分离开的，它会分离开，看到每一个运四行三法印，能看到生灭了，感觉到了吗？这个如果那些后面来做禅修报告的那些龙婆检查很简单，说这个人也继续用功，这个继续用功，这个稍微有点紧盯，久久才遇到一次。这些勤奋修行的人就会有进步，如果不勤奋修行，那就只能那样，只是听了又听，但是还是听不懂，但是以误以为说听得懂，就类似于听这个老师那个老师，以为说听懂了，已经知道佛教了。但如果真的知道，就必然能够断烦恼习气，修行了之后必然能够这个断烦恼习气，至少要能够减少。如果修行了之后烦恼习气膨胀断不了，那个并不是真的。那个既包括老师和弟子都是一样的，如果修行了对了之后都会进步，如果修行错了之后就会破戒破法。我们大家必须要好好的去训练，第一戒必须持守，如果戒缺失，马上重新提醒自己，重新持戒，说我们不会重复的犯错，这个再犯错的再重新提醒自己，每一天提醒自己，说要持戒，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时间练习，建议去进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但是如果哪一天心特别散乱，建议就是去修宁静。修宁静的方法就是带领心去处在单一的所缘，比如进行再进行，本来应该是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跑去紧盯身体，跑去想，那和需要修宁静就直接去觉知正在走的身体，看到身体在走，这个左脚右脚去不停地走，不需要想到心，就不停地觉知，轻松地去觉知，很快就宁静了。一旦我们宁静，心就会有力量，一旦有力量继续去关心。比如像龙婆熟练关心很熟练，如果龙婆需要修奢摩他，很简单的，
就让
跟空跟无在一起，很快 就休息了，然后就出来继续开发智慧，但是不建议大家去修，因为它太细了，太微细了，不然就很容易失误，很容易掉到那个空里面就出不来了，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世间空，没有什么，不执着，什么都不执着，哎，
大老爷那该有好水弹牙了。没他们
要去用功，
对谁呢？
十五戒做固定心练习。
他们累嘛，丰富。
如果特别累、特别散乱，就去觉知业处。
他们有能力，
如果有力量够了，去及时的知道心。这样就会获得安住的心。一旦心安住的够，运就会分离开，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就会看到所有的五蕴全部都在世间上反应，就会慢慢的看，慢慢的看，会先看到粗糙的，会看到色。
不是我，
不是我，受不是我，想运不是我，行运不是我。心一会儿变成我，一会儿变不成我，就会是先是这样的这个状态，不停的观下去，这样有一天就会知道心不是我，这个我们就会获得初阶的法，就安全了。在轮回这个那么危险的这个轮回里面，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倒数计时了。如果我们看到心本身也不是我，五蕴没有我，我们就可以开始倒数计时了，剩下不超过七十，剩下不超过七十，有的人只是一世就结束了，就继续不停的修行，起先会看到没有我，接下来不停的修行就会看到那些存在的事物其实是苦，身体不是我，那身体是什么？身体是苦，心不是我，那心是什么？心是苦。如果能看到身是苦，那个是属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如果看到身体不是我，这个依然是凡夫。如果既看到身跟心都不是我，这是出果的须陀洹。所有的五蕴不是我，如果看到身体是苦，本身就是苦，不是仅仅只是不是我，而是看到它是苦，心不再对身体有执着，就会彻底的摆脱了所有的色身，这个色，然后就修行就会直接切入到心，接下来就会看到曾经看到说不是我的那个心呢，事实上它本身就是苦，一旦看到它本身是苦，心就会放下心，看到身体苦就会放下身体，因此一旦看到苦，那个称之我们知道四圣谛就可以放下。如果还没有看到苦，即便是看到不是我，那依然还是紧抓的，还是依然紧抓不放的，那个法它是有次第的，他慢慢的去训练，但是要按照龙坡走的这条路，指的这条路走，我们必须要这个有戒，心必须安住。今天讲法就到这里，愿大家每一个人都勤奋的用功，在法上面进一步的进步。我们的佛教，我们的宗教不能够把它委托给别人，我们必须要着急动手实修。不知道说他会什么时候消失消灭，有的只是因为大家一起来帮忙消灭他，这个地方删除，那个地方删除，因此我们必须要急于动手实修，直到我们来到修正的程度，我们的佛教就依然没有灭绝，依然还有圣者产生，这个时代依然还有圣者可以产生。如果我们依然还有在修习四念处的话，